好，今天的题目叫做有关恶的问题，罪恶哈。其实讲这个，我说好几次说这课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至少对我来说很重要哈，因为讲实话，学这课之前呢，我们以前也常常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恶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恶呢？恶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恶呢？为什么上帝不能把恶给除掉呢？如果上帝是这样的全能，这样的美善，为什么上帝不能把恶给除掉呢？这都是很尖锐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好回答的。讲实话，我在学这课之前，我没有法完全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恶到底是什么，恶的本质是什么。有人说恶是一种东西啊，就像这个桌子，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存在在世界上，所以呢我们除不掉它。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有人就说，那上帝为什么造了个恶呢？好像没有道理，对不对？上帝是美善的，可上帝为什么造了个恶呢？还有人说恶是一种能力，一种 power 啊，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对不对？小时候我们看这个卡通片，说讲的正义与邪恶的之间征战哈，太阳代表正义，这个一个这个冰做的老头子代表这个邪恶，所以太阳这个照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冰老头就吹这个冰，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是正义邪恶互相斗争。那到底这个恶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来学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对我来说，当我认识到恶的本质的时候，对我的信心是一个提升，希望对大家也是一样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什么是恶 ？What is evil？ 啊，上个礼拜，可能过去礼拜大家都看了这个美国这个大法官 Kavanaugh 的这个 hearing 哈，你看到 Democrat 就是邪恶哈，人心就是被狗吃了，没有良心了。昨天晚上我们学习这个，我们讨论这个良心可靠吗？啊，什么是良心哈？这些人就没有良心了，瞪着眼睛说胡话。老百姓选举他们在高位上统治国家，可他们昧着良心在撒谎，在诋毁一个人。所以什么是恶，我们来看看哈。看讲义怎么说的，恶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会提出恶人、恶行、恶事、恶书、恶机，很多恶的东西哈。但是是什么使这些成为恶呢？恶本身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恶是一种实质，实质就是英文叫 substance， 就好像一个杯子，这个是食物，对不对？它是有实质的哈。所以有人说恶是一种实质，它能够攫取某些事，使之成为不好。比如说病毒侵袭一只动物啊，比如说动物了，我们自己哎突然生病了，说什么呢？是病毒感染的，哎，有病毒来感染了我身体，哎，我生病了。说哎，那个病毒这个东西啊是个邪恶的。有人说这个邪恶是一种实质，好像病毒一样。一会儿我们再考虑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哈。也有人说罪恶是宇宙中的敌对能力，是一种 power。It's not a substance, but it's a power. 啊，但若神创造了万物，则神要为恶的存在负责。啊，他们认为说是恶是一种实质或者是一种能力，因此呢上帝要为恶的存在负责，因为上帝造的嘛，对不对？他们的这个逻辑是这样说，第一，说神是世界中所有事物的源头，对不对？对。第二呢，二，说恶罪恶是一种事物， is something。 第三，因此神是罪恶的源头。哎，你说这个逻辑有没有道理呢？哎，神是万物的源头，造了万物，那罪恶又是万物当中的一个，那么上帝就是罪恶的源头。哎，有道理吗？哪个地方错了？他这个三个，他这两个 assumption 哈，两个这个就推论，第一，说神是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源头，这是不错的，是对的。第二呢，说罪恶是一种事物或者是一种实质或者是一种东西或者是一种力量，那么上帝就要为这个负责任。错在哪呢？错在啊，那如果你去看讲义，我把整个讲义都放在我们 website 上啊。你如果去看讲义的话，这一段啊，这个他说的比较复杂，那我把它总结的比较简单啊。我是看了好多遍，我看了好多书，我搞明白这个事情哈。我给他写说比较简单哈，他这个 assumption 一二三，第二点是错的，就是说罪恶是一种事物， this is wrong， 因为罪恶 不是一个 substance， 也不是一种能力。那罪恶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啊，这写的说，以上论述的错误在于认为罪恶是一种事物，其实恶并非是一种实质或一种能力，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是我的总结哈。罪恶的本质是什么呢？叫做美善的缺失。请大家记住哈，以后人家问你说什么是恶，你就知道了，美善的缺失就是恶啊。当一个事物缺少它应有的美善时，那便是恶。比如说，我有个很好的例子哈，比如这个屋子哈，这个屋现在亮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外面有太阳，里面有灯。假如说今天是半夜12点钟，外面没有太阳，我把灯关掉，这里你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你说，哎，这充满了黑暗。请问，黑暗是一种东西吗？是一种实质吗？是一种力量吗？其实黑暗什么也不是，黑暗就是光不在了，就有黑暗了 ，right？ 所以黑暗不是一种存在，不是一种能够单独立的存在，而是因为光没有了，才有黑暗。罪恶就是道理。当美善，上帝的美善拿走的时候呢，就好像出现了个中空，这个真空就是罪恶。OK，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学物理就讲的热能啊，太阳光照下来有热量，而生活有光还有热。然后呢，如果这个没有太阳，没有热源的，哎，就觉得冷。冬天呢，为什么觉得冷呢？太阳离我们远了一点，对不对？这热量少了。那请问，冷是什么东西？冷是一种物质吗？是一种实质吗？是一种能力吗？其实冷不是，冷既不是物质，也不是一种这个能力。冷是因为热没有了，就是冷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是物理上讲有热能，听说有冷能吗？如果有人在寻求有的科学家在寻求冷能的话，哇，这个就是路就走错了哈。世上没有冷能，只有热能，热没有就出现冷。所以罪恶什么呢？罪恶是美善的缺乏缺失。比如说一个树叶，秋天长的树叶很漂亮，哎，突然间那天那个一个虫毛毛虫子把树叶咬了洞，哎，树叶被咬了个洞，就说哎。不完美的哈，这个树叶不完美，缺乏了，腐烂的。罪恶就是腐败的意思。OK， 腐烂。那这个腐烂是什么造成的呢？是一个这个虫子把这个完美的树叶给咬掉了一块，完美的缺失就变成了罪。所以罪的实质不是一种实质，也不是一种能力，是上帝造的。No， 上帝没有造罪恶。OK， 说到这里，说我们常常想说，人心有罪哈。昨天晚上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人心为什么有罪呢？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人心有罪。罪好像这个随着人的啊这个you know遗传一直下来哈，好像罪是一个东西，是一种疾病在我们身体里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罪的本质是美善的缺失。那请问什么是终极的美善呢？那是上帝，上帝是最完美的啊美善。如果上帝不在了，这个地方好像缺了个空洞，就出现了罪恶。所以当这个魔鬼引诱夏娃的时候，这个魔鬼知道，一旦他怀疑上帝在他心中的位置的时候呢，就把上帝拿走。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就出现了个真空，这个真空就造成罪。 OK， 所以为基督徒要怎么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有上帝的美善，就要与神同行。啥意思啊？我们常常说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哈。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上帝的生命占据了你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活出上帝的样子，因为他是美善。如果上帝不在你心中，你心中把上帝拿走的时候，你自己做上帝的时候呢， guess what， 就出现了真空，这就是罪的开始。所以罪就是离开了上帝，有上帝就没有罪，没有上帝就有罪。所以罪是美善的缺乏才叫做罪。所以罪不是一个东西啊，进来了很难。 No， 罪是没有了美善就出现了罪。讲清楚了吗？这就是罪的本质。当你知道这是罪的本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常常会犯罪啊，因为人心中没有上帝。为什么民主党可以这么邪恶？因为他心中没有上帝。 That's all。 OK， 有的时候你解释不通人怎么坏到这种程度，哎，他就是这么坏。为什么？他们心中没有上帝。人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亚说，人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怎么能坏到极处呢？因为他把上帝给拿走了，不要上帝，自己做王。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正在读以色列的历史哈， 其实说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那时候国家非常之混乱哈，然后这个做了行了很多邪恶，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在每一段后面都写了一句话，就是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每个人都按自己心中所想的去行事，人如果自己做王的话，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结果啊，天下大乱，就这个样。好，这讲的什么是恶哈，恶的本质。第二点讲到恶从何来，恶从哪里来的呢？说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恶的定义了哈，是神啊完美的缺失，就是恶。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来看哈，讲义说神是完美的，完美的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么罪恶由何而来呢？亚当和夏娃既是完美的，那他们怎么会堕落的呢？对不对？当上帝造完人的时候，这个圣经说什么？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那请问上帝所造的甚好的东西怎么突然间败坏了呢？啊，你看啊，说那他们怎么会堕落的呢？别将罪过推诿给蛇，那不过是将同样的问题往后推罢了，因为神不是也把蛇造得挺完美吗？哎，这个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魔鬼在成为魔鬼之前他是天使长，非常美丽，非常漂亮，非常有智慧有能力，突然之间他变坏了，哎，这怎么回事呢？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你看啊，往下看，说人啊和天使一样哈，人和天使成为道德完美者的要件，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什么？自由啊，这个很有意思哈。你看哈，这个说为什么我说这个呼叫学哈这本书写的真是好，这个作者真是哎奇妙哈。昨天我去看医生，我这个打球的腿受伤了，我去看医生。哎，这个医生呢，昨天哈，我就发现 something new。我在坐着等医生，他那个 secretary 呢，说话一种俄国的口音，我就问他，哎，我说 ，Are you from Russia？ 他说 ，No，I'm from Iran， 从伊朗来。哟，这意思。然后呢，他讲起了他信的宗教，他信的宗教叫什么呢？我第一次听过，叫做 Bahrain。你们听说过吗？在伊朗有个宗教叫做 Bahrain。哎，我说。第一次听说，他说呢，这个巴哈瑞呢是曾经是波斯的一个王子，一八几几年的时候，王子他自己创立了宗教 ，OK。那么他说，不仅他是信巴哈瑞，这个旁边坐了一个病人也是信巴哈瑞。嘿，我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阿克多尔来。我说你是阿克多尔人吗？他不是，他说我是伊朗人。哎，逃亡到了这个阿克多尔，然后这个医生，我看那个医生叫 Scott Taylor， 也是巴哈瑞。我这个，而且这个医生特别对这个宗教什么有兴趣。我坐在那儿，他不给我看一看我病，他给我讲他宗教。讲半天，我说真有意思哈。我说真的，在这个教会正在学这个呼叫学哈。我听了半天，我说你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上帝。他说上帝是不可知的。这边我们刚刚学这个泛神论讲，上帝是不可知的，就是上帝我们知道明明知道有个上帝，但是呢 ，we don't really know him。因为上帝是这样的奇妙，我们没有法认识他。就让我想起来啊，你看我们学了这么多这个啊，我们学这个是自然神论、无神论啊、泛神论、多神论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他们对他们所认为的上帝的所了解的非常之少。印度教我们就那天讲的印度教一个古鲁讲过说上帝是不可知的。如果你认为你知道了上帝，那他就不是上帝了。就是上帝是不可知的，我在想说，为什么上帝会是不可知的呢？啊，这个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啊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人就给晓得。意思是说，上帝借着普遍的启示，让人知道世上是有神的。可是，单单只有普遍的启示，人不能够非常清楚的了解上帝到底是谁，上帝什么样形象，上帝造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所以上帝还有个叫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因此不信圣经的人，他们的结果就是对上帝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他们不能够清楚地了解上帝。他们说上帝是不可知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上帝不启示人，人怎么可能了解上帝呢？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上帝有很多想象，他们想象上帝应该是这样的，上帝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上帝什么样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啊，很有意思。说我昨天跟你讲，我说哎，我说挺有意思哈、啊。我说我请问你，你知道恶从哪里来吗？他说不知道。我就跟他讲，哎呦， 他说 You are very logical。 他不知道我正在准备这个东西哈，挺有意思哈。你看哈，他说人成为道德完美者的要件之一就是自由，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具有真实的选择权，对不对？人有选择的权利，对不对？神创造我们，使我们像他一样可以自由的爱啊，人可以自由的爱哈，括号说强迫的爱根本就不是爱，对不对？但是当神如此创造我们的时候，他也容许了罪恶存在的可能性。你看这句话很重要啊，当上帝给我们自由的时候，上帝冒了个很大的险，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呢，我们可能选择不爱他。 OK， 他容许了罪恶存在的可能性。所谓自由就是便是我们不单有机会去选择善，同时也有能力去选择恶。这种神明知而愿意承担的风险，这是神明知而愿意承担的风险，但并不因此便使得他要为罪恶负责。他创造了自由这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创造了自由，但是呢，我们人类却实行自由这个动作。他使恶成为可能，人使恶成为现实。不完美源自我们这些具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滥用了我们的道德完美。听明白了吗？罪恶从哪里来的？罪恶是从自由的选择的自由的选择权来的。如果人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不可能出现罪恶。为什么上帝不让这亚当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道理。OK， 因为上帝知道，当他吃了之后呢，他就要作恶。当人有选择权的时候呢，人就会滥用自己选择权。OK， 所以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自由赐给了我们。有人说，上帝赐给人最宝贵的一个恩赐就是自由。假如说上帝没有给我们选择的权利的话，那上帝说干嘛就干嘛的话，我们成了 robot， 对不对？那不叫做爱，对不对？这不叫爱。如果你的孩子因为惧怕你而爱你的话，你觉得可爱吗？你心里会很难受，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来选择爱他或者不爱他，或者是听话或者不听话，这叫做自由。但是自由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就同时带来一个风险，就是说人可以选择去背逆上帝，这就是上帝所承担的风险。但是如果上帝说，哎，我为了这个让人不犯罪，那我这个把他这个自由选择权拿走的话，哦，就是回到一开始，如果没有选择权的话，没有自由的话，那根本就不叫爱，对不对？你能说生一个儿子说，儿子，这个我很爱你，但是呢，我不给你任何选择的权利，你想儿子喜欢吗？不会，对不对？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赐给我们自由。但是自由这件事情所带来的风险又是极大的。风险大到什么程度呢？到最后上帝要把他的儿子献上来救赎我们。我原来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一次 Christmas 时候，他们让我到一个牧师，美国人牧师家里，让牧师给我解答这个问题。那牧师也没有解答完得了，我不晓得牧师一定没有学这个呼叫学。如果学了呼叫学呢，等那时候我就信主。他没有讲清楚，我就问他，我说上帝为什么费这么大劲来救人？如果他这个不想让人犯罪，他完全可以不让人犯罪，上帝不是全能的吗？他没法解释。 OK， 怎么解释呢？就是上帝爱人如此，他把最好的礼物就是自由赐给了人。当他把自由赐给了人的时候呢，他又不能干涉人的选择，所以人就可能选择善，可能选择恶。魔鬼也是一样，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就是他选择了背逆上帝，就这么简单。如果魔鬼这个没有这个选择权的话，那上帝没有把自由赐给他，那就这就不是完全的爱，对不对？上帝是完全的爱，但是爱是带着牺牲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比如谈恋爱也是一样，你把一个心交给人的时候，你其实是冒很大风险。假如这个人有一天背叛你了呢，对不对？甚至很多失恋是怎么回事，怎么造成呢？就是什么，我把心给了你了，然后你不爱我了，我受很大伤害啊，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爱，我必须把我的一切爱都给你，对不对？上帝也是一样，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他如果保留的话，你会觉得，哎，你看你并不爱我，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爱就必须有自由，自由就是有 consequence， 就是有这个 risk， 你就可以选择 yes， 可以选择 no， 对不对？ 好，往下看啊，说要了解自由意志的定义，必须先理清一些误解，就是很多人对自由的选自由意志有很多误解哈。我们来看几个误解哈，说有些人说自由意志便是欲望的能力啊，就是说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这是自由，这是错的。就是你看哈，说有些人说自由意志便是欲望的能力，但更好的定义是在可能的选择中有决定的能力，这有 difference 啊，我们一会儿再看哈。说欲望是一种激情，是一种情绪，但是意志是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欲望中做抉择啊，意志哈，意志是在两种以上的选择当中做决定啊。同时有些人认为所谓自由表示没有任何选择上的限制，就是说比如说选择上的限制哈，这个比如说我想抽烟，国内长大的男孩都抽烟，我想抽烟你不能限制我，Okay? 我有选择抽烟的这个自由，这就是我的自由。有人以为这是自由哈，其实这不是自由。你看哈，所谓自由表示没有任何选择上的限制，人就是说人必须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他想要做的事才算自由。但是与自由相对的，并非是少一点选择，而是被迫的做出选择，啊。自由并非无限制的选择，而是在可能的选择之中不受拘束的做出选择，这个非常重要啊。什么意思哈？比如说我想抽烟， OK， 烟瘾上来了我就想抽烟，那你不让我抽烟你就限制我的自由，我有自由选择抽烟呢，为什么不让我抽烟？好，你抽烟。但是这个这里意思是说，这个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可以随便选择什么的，我想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这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呢？是在几种选择的情况下，我有能力不受干扰的做出决定。比如说这个抽烟，我知道抽烟不好，对我身体很不好，我应该不去抽烟，可是呢因为我烟瘾犯了，我必须去抽烟，请问我有自由吗？啊，有人说我想抽烟我就抽烟，这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自由。为什么呢？我的选择不是我愿意做出选择，而是我被我的烟瘾逼着我必须做出选择，所以我的选择是被强迫的。事实上我吸毒是我想好说，哎，吸毒这些事正好我才做出选择的吗？ No， 吸毒之所以我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我不得不去吸毒，因为我毒瘾犯，所以这个选择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被逼迫的选择。所以真正的选择是什么呢？在不受外界任何的干扰情况下做出选择。Okay， 我知道什么是好事我就去做，这是我的选择，我知道什么是坏事我就不去做，这是真正的自由。可是很多时候事实上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坏事我们偏偏去做，是因为我们受了一些东西的辖制。比如说有人用枪逼着我说，张二商，这个你要去吸烟，不吸烟我打死你，他必须去做，因为他受了逼迫。那我去吸毒，其实我知道不好，吸毒不好，我不想吸毒，我想戒也戒不了，是因为我的毒瘾犯了，所以是你受这个毒瘾的强迫你去选择，这是不是自由，这不叫自由。所以自由不是无限机会的无限多的选择的机会，而是不受干扰的做决定，这才叫自由。 make sense？ 所以有人简单说自由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这才叫自由。 That's difference， right？ 我知道什么是善我就去做，我知道什么是恶我就不去做，这是真正的自由。但事实上人类的选择往往是，我知道是善我做不了，我知道是恶我偏得去做，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不要把自由当作无限的选择的机会是自由，那 that's not 自由，那不是自由，那叫做什么？那叫这个什么，这个有什么词儿用说着哈，这叫滥用职权哈，国内说是当官人滥用职权，这就是滥用职权，就是你滥用了你选择的你自由的这个上帝是赐予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滥用，因为你受逼迫，受外边的辖制，受你自己欲望的辖制，所以你事实上是没有自由的，对不对？说恨人啊，饶恕人，上帝为什么让我们饶恕人？同样道理，当你不饶恕的人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啊？你成为你不饶恕的这个英文叫做 prisoner 哈， 你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像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一样，你的一言一行受他的影响。但是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笼子打开了，你就可以 free， 他怎么样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这叫做自由。所以圣经说这个你们就会知道真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什么道理？就是这个道理，真理能够让我们得自由啊。那个谁，塞琳迪亚唱过一首歌叫做这个 我 set you free 是吧，他们的歌词写的根本就是滥用圣经， OK， 他根本就不晓得什么意思的滥用圣经。什么能够 set us free 啊？他讲的是 passion will set you free， 你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just go love him you are free。That's not free. If I'm already married， 假如我已经结婚了，不是假如啊，我已经结婚了。我今天突然爱上 somebody else， 按照这个 Celine Dion 的歌唱说，我就 go ahead love him， love her。That is that free？ That's not free. That's called bondage. OK， 真正的 free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善恶呢？就这个道理。当人知道善恶的时候呢？人往往是弃善从恶，人就是这么可怜的光景，因为上帝不在，上帝不在我们心中，美善的缺失就是什么？就是罪。所以为什么人会犯罪？因为把上帝给拿走了。 OK， 好，所以第二点讲到罪从哪里来，答案是什么呢？罪从自由选择来，自由意志那里来的罪。好，第三点，为何无法消灭罪恶呢？罪恶这么不好，上帝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拿走吗？消灭吗？啊，这是过去几百年中在大学校园里一再争辩的问题。它的典型论是如下：第一，如果神是至善的，他会愿意消灭恶，对不对？对。第二，如果神是全能的，他应当能够消灭恶，对不对？对。第三，但恶仍未被消灭，因此结论是什么呢？至善全能神并不存在。Right， 哎，你说上帝是全能的吗？你说上帝是至善的吗？好像这两样都不是。如果至善的神不能够允许恶的存在，全能的神应该能够把它消灭掉，可是没有。结论是上帝是，或者是上帝不存在，或者上帝不够全能，不够至善。啊，听起来铿锵有力哈。我们分析分析看怎么不对哈？为什么神不采取一些行动来对付恶呢？如果他能够并且愿意，为何我们仍然面对罪恶？恶为何如此顽强？似乎一点不见恶的力量趋缓示威，为什么呢？恶不见少呢？上个礼拜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民主党的邪恶啊 ，It's unthinkable, but it's there. OK，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首先，要消灭恶，必然连带的消灭自由。刚才我们讲到，罪恶的根源是人们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对不对？所以消灭恶，首先要消灭自由选择的权利，对不对？这是因为它是根源。那如前所述，享有自由者是恶的根源，就是说，人就是能够选择自由的人或者天使，他们是罪恶的根源。OK， 而自由的赋予是为了爱的缘故。上帝之所以赐给我们自由，是因为他爱我们，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爱。要消灭恶，唯一的途径是消灭自由。但这行为的本身便是恶的，就是你剥夺了你儿女的自由，这件事是恶的，对不对？因为这样将剥夺受造物最大的善。人给上帝给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选择。那么如果把自由选择拿走的话，那显然对人是不好的，对不对？因此消灭恶实际上将成为罪恶之举。我们若想要制服恶，必须从如何胜过它而非如何消灭它着手。啊，这是困扰过很多人很多年的问题哈。这个当该隐犯罪的时候，上帝惩罚他，该隐说，哎，你给我惩罚太重了，这若有人杀了我怎么办？上帝说不会。然后呢，上帝跟该隐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说这个该隐献祭，这个上帝不喜悦，对不对？上帝说，如果你做的对，上帝就不会不喜悦你。显然，这个该隐做的献祭是不对的，给他献的祭没有用心来献哈。他说，这个罪恶是在好像就站在你的门口，随时想吞吃你，所以你必须去战胜他。 哎，你看很有意思啊，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圣经，我就说，哎，奇怪哈，上帝为什么允许罪就在这个该隐的门口等着他呢？为什么上帝不把这个拿走呢？就这道理，上帝不能把它拿走，为什么呢？上帝把它拿走，就等于说上帝把你选择的权利拿走了，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他把自由赐给你，但是呢，自由却选择却有 consequence。刚才说我们说，上帝 i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you the freedom， w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 right？ 人类对这个自由选择的结果要负责，上帝负责是把自由赐给我们。所以不要把你犯罪的这个原因被这个借口啊 blame 到上帝那，说是上帝让我犯罪，上帝没有让你犯罪，上帝只是给你选择的权利，因为他爱你，但是你却做了错误的选择。OK， 所以如果把恶消灭掉，就等于把自由消灭掉。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自由给我们拿走。啊，你说哎呀这个。如果上帝不能够消灭恶，那么上帝说我们要战胜恶啊！所以圣经上所讲的，尤其新约啊，那个保罗每个书信的一开始前部分都是讲 doctrine， 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不啊、这个啊，为什么我们应该 you know 这个我们的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怎么样哈、啊？然后后半部分就讲的应该如何生活哈、啊，都讲的说人怎么能战胜罪恶，对不对？而没有说寄希望于上帝把罪恶拿走。我们就省事儿，我们的一生都要与罪恶斗争，就是因为我们一生都有这个选择的，这个都要做出选择，或者好或者坏。好 ，OK， 第四点，说罪有意义吗？上帝允许罪在世界上，罪有意义吗？为什么允许罪存在呢 ？OK， 我们看啊，说受苦难折磨的人心中只有一个怒吼：为什么？为什么我失去的是我的腿？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被烧毁？为什么我的小女儿要死？为什么？啊，人会问许多为什么、啊、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无法提供一个答案来满足那些受创伤的心灵，使得他们的苦难显得有意义。但是，对于那些以此为理由否定神的存在或神的善良的人，我们倒是有话可说。他们会这么说哈、啊，说一。多受苦难绝非良善的旨意啊，说多受苦难绝非良善的旨意。第二，因为至善的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良善的旨意，我们不常常说吗？每件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对不对？第三，因此至善的神不可能存在，这个论述这个逻辑也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哈，第一，就算第一哈，你如果你看讲义哈，你发现这段写的比较复杂哈，挺难理解，我把它这个总结了一下哈。第一，就算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仍然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允许恶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哎，许多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假设我今天出去这个旅游，突然出了车祸，车祸不是好事，我腿摔断了，你说这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 I don't know。 头一年大家知道我被人告，我在我的公司给我自己员工传福音，人家告我，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啊，很不舒服。可是上帝为什么允许这发生呢？上帝不告诉你，约伯是突然之间就是一切都没有了。你说 这怎么回事呢？上帝最后也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哎，好，那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因，但这不等于说上帝没有他的旨意在里面哈，是吧？就算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仍然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允许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因此，我们不应当只因为我们无法得知任何理由，便断然假设事件背后必定没有神良善旨意的存在。啊，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个人没有手，没有胳膊，没有腿，不是没有手啊，胳膊腿全没有，你骨折哈。可是这个人却彰显了上帝极大的荣耀，在全世界为上帝做见证。按照常理来说，没有胳膊没有腿的人，你干啥？啥你也不能干。哎，这老兄啥都能干，连游泳他都会。你只能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彰显在他身上。啊，历史上很多种人，美国一个那个女孩子叫海伦凯勒，啊，大家知道她的故事哈。如果不是她双目失明，这个两耳朵也听不见，他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有名 ，OK？ 这个我看过一个见证，一个人讲他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失明了，失明之后呢，他就对上帝的，他跟上帝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好。有人问他说这个，假如说上帝让你重新得到光明，你要吗？他说我不见得要这个重新能看见。为什么呢？他说当我看见的时候呢，我看不见上帝，当我看不见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上帝。多么奇妙，当一个人失去这个视觉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上帝是在的，但他好好的时候，他觉得是看不见上帝，多么奇妙！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OK？ 但是上帝的美意都在里边，啊，你说约伯哈，我看约伯记，最后上帝在旋风当中跟约伯说话，上帝跟约伯说话的，上帝也没有回答约伯的问题，对不对？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任何问题，而是上帝给他一连串的 question。上帝说：“当我造这个日月星辰的时候，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意思说，你知道这个光线是怎么走的吗？你知道我储存的冰雹冰库在哪里吗？就问约伯这些问题，问的约伯直发愣。意思说，上帝有这样奇妙的智慧，上帝难道不晓得怎么 take care 你吗？哎，约伯说，就我在上帝面前，我根本就没有，我就根本就不敢来去质问上帝。我怎么能敢质问上帝？他这样的有智慧，我怎么敢质问他呢？到最后上帝也没有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倒霉 OK。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上帝做的事情，英文说 He doesn't owe you an explanation， 意思说上帝不会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都告诉你。有的时候我说，上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他有什么要藏着我们吗？ No， 其实告诉你你也不明白，对不对？小的时候比如说小学五年级学数学，今天突然来个大学教授给我们讲微积分，哇，听得一头雾水，怎么回事？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你的理解力没有到。上帝说在这个六天之内造齐了万物哈。这个有人说，上帝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造齐万物呢？你想知道吗？上帝今天就给你开个课告诉你，你也听不明白。啊，干什么劲？你能听明白吗？你听不明白吗？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所以呢，不能因为不晓得就去怀疑上帝，对不对？好，第二点，神有时会使用恶来警告我们远离更大的恶。啊，比如小孩子哈，这个农村烧炉子哈，说小孩子不要碰炉子哈，炉子烫手。哎，不小心碰了，小孩子不知道碰一下，烧的一只他就知道，哎呦，这个不能碰，对不对？这是这个有它的好处哈。第三，痛苦痛觉也帮助我们避免自我毁灭。痛是好事吗？不是好事。比如我打球，哎，上礼拜打球说，哎，他说这个腿这起个大包，哎呦，就觉得不对 ，something wrong。我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就太激烈了，运动太激烈了。哎，我这个腿会痛，痛是哪里来呢？痛是上帝告诉我说你要休息了。你说是不是好事？痛是好事。如果我不知道痛的话，我继续往死了打的话，有一天膝盖坏掉了，对不对？这个大家知道麻风病人为什么会这个缺鼻子少眼，为什么？那他不知道痛。麻风病人不知道痛，不知道痛的时候呢，他碰到哪儿了，烧到哪儿了，割哪儿，他不知道，所以久而久之呢，手脚都没有了，因为他不知道痛。所以痛苦呢，痛觉是帮助人避免这个毁灭，自我毁灭。比如我们常常会感冒啊，为什么感冒？感冒就是身体告诉你，嘿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啊，如果不知道这病菌侵到我们身体了，我们身体也没有反应的话，最后怎么样？就会被病菌给吃死了，吃掉了，对不对？所以痛觉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让我们避免毁灭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昨天我们讲的良心，良心是啥？啊，你给良心下个定义什么？良心，我说我的定义是，良心就是上帝在人心中放的一杆秤，这个秤的标准就是上帝的道德律。就这么简单，你做错事违背了上德的律的，上德道德的律法，你这个里边心里的天平啊就开始偏了，哎，你马上知道，哎呦，不舒服。天平不平的话你就不舒服，这就是上德的律法在你心中。保罗说上德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啊，活在律法以下的按律法审判，没有活在律法以下的按什么审判啊？你以为你就逃之夭夭了？上帝的良心审判你，对不对？好，第四点，虽然恶的代价看似很大， 但是有时它带来更大的善啊。看哈，恶的代价看似很大，但是有时它会带来更大的善啊。比如约伯哈，约伯和约瑟都曾经历极大的痛苦，但痛苦的经历却带来美好的结果。约瑟所受的痛苦大家知道，被哥哥卖了哈，毫无理由被哥哥卖掉，然后做奴隶啊，被人诬告，最后怎么样呢？成为埃及的宰相，救了他们全家。所以这个短暂的恶却带来了更大的善，上帝允许这个恶的存在，目的是来带来更大的善啊。第五，容许一些恶实际上有助于将恶击败，允许一些恶的存在实际上有助于将恶击败。那很多例子哈，最终的例子什么呢？就是耶稣上十字架。请问上十字架是好事吗？绝对不是好事，对不对？多么痛苦。然而上帝用这样的恶来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因为他的受难，他的受苦，我们可以免死。所以啊，这个容许一些恶实际上有助于击败恶啊。十字架就是终极的例子啊。那个第六点啊，大家晓得有个人，这个叫做 C.S. 路易斯哈，他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返璞归真。如果没看过的请大家去看看哈。这个他说哈，他说在我们享乐时神用耳语对我们说话，但是在我们痛苦中会听到神向我们呼喊。痛苦是神使用的麦克风，要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说多好啊。这个有时我们需要痛苦来帮助我们，以免我们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会趋之若鹜的去作恶，而在恶中灭顶。神警告我们，让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些东西比苦难更好，以免我们会做出会招致更大苦难的错误决定。有机会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这个很多这个名著哈，比如说这个 C.S. Lewis 就是个值得读的人，这个非常有学问。C.S. Lewis 学问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吗？举个例子哈，这个人哈，他这个他在他的书房里哈，这个书架上全是书，他的学生来，他说，你在书架上任何拿出任何一本书，开始读，只要你读两句，他就会接下来把这本书给背下来。这是 C.S. Lewis， 他所读过的书他全能背下来。Can you imagine？ 这个学问。所以这个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做这个这个以前读过哈，很多年前读过，叫做中文叫做《天路历程》啊，叫 Pilgrim's Progress。你如果有手机的话 ，download for free， 有 audio 有这个可以读，都是 free， 请大家有时间读一读哈，非常非常好，这个对我们的信心呐、啊，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啊，对世界的认识都有很大的帮助哈。好，第五点，是否必须要有那么多的恶？今天讲到恶的题目哈，第五点，是否必须要有那么多的恶？恶的广泛也构成一个问题，难道真的需要如此多的恶才能成就神的旨意吗？不能少一桩强奸，少一桩醉酒驾车肇事，使世界好过一点吗？当然，这种少一桩理论可以推广至恶完全的灭绝，甚至推到极点，我们可以问地狱又如何呢？地狱里假使少一个人不是更好吗？以上两种问题的答案相同，因此让我们擒贼擒王，处理了后者也就解决了前者。意思说能不能没有地狱啊？地狱有必要吗？这个地狱这么痛苦，为什么要有地狱呢？啊，我们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逻辑哈。第一，说最大的善就是拯救全人类，是不是？最大的善就是拯救全人类，当然希望全人类都得救是最好的，对不对？第二，地狱里即使只是一个人也不符合最大的善，这话就有问题了。他说地狱里即使只有一个人也不合乎最大的善，因为最大的善就是上帝要拯救所有的人。第三，因此神不能送任何人下地狱。嘿，很多人这个观点呢，有这个英文有个词叫做 universalism， 就是很多他们自己成了基督徒，说这个 universalism 就是上帝有一天会拯救所有人，这叫做 universalism， 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美善， 上帝不可能这么有这么爱的上帝，美善的上帝，让人上地狱里去。很多人这个不信的人就这么说，说你说你们上帝是爱，神爱世人，可是为什么上帝让人上地狱呢？地狱又这么痛苦，你跟我讲说信上帝就上天堂，不信上帝下地狱，可是这么好的上帝为什么让我下地狱呢？如果上帝这么好，真像你说那么好，他不会让我下地狱，根本就没有地狱这说，这是你们编出来吓唬人的。哎，请问如果是地狱是我们编出来吓唬人的话，那上帝是，那就等于说上帝是个傻子。为什么呢？上帝让他儿子来为我们死，为了让我们不下地狱。如果地狱是假的话，那上帝犯了天大的错，把自己儿子白白送来了。 right? 这个地狱是假的吗？我们看看啊，要回答这种非难，我们必须回到自由意志的论题上去。神的确愿意全人类都得救，对不对？彼得后书说神不愿意任何沉沦，愿意所有人都得救，对不对？耶稣还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会拒绝啊。但是那表示他必须选择爱他，相信他，就是说得救的人必须选择来爱上帝，相信上帝。神不能够强迫任何人去爱他，爱必须是自发的，出于自由的选择。因此尽管神希望人人都爱他，但就是有些人决心不爱他，对不对？耶稣说，去向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很多，所有在地狱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进去的，他们或许不想不希望进去，谁会想希望去进地狱呢？但是他们实际的选择却让他们进了地狱。他们虽然不希望受刑罚，但他们做的决定却是弃绝神。人进地狱并非神送进去的，他们如此选择，神也尊重他们的选择。讲到最后，这个quote知道大家知道谁写的吗？讲到最后，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向神说凭你一行，另一种人是神向他们说凭你一行。所以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是自己选择进入的。这个话讲到最后，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说对神说 May your will be done， 另一种人神对他们说 May your will be done。 这话谁说的知道吗？啊，不晓得，就是 C.S. 路易斯说的。OK， 他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对上帝说 Your will be done， 一种人上帝对他说 Your will be done。 啊，所以下了地狱不是上帝让他下的，是他选择了要拒绝神。神说清楚，拒绝我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地狱不是我为你准备的，地狱是我让我的儿子牺牲不让你去的地方，你非要去怎么办呢？如果上帝说，哎，上帝是爱，所以上帝不会让所有人到地狱里去，那意思就是上帝要强迫这些人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决定，那这是爱吗？这不是爱，对不对？上帝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说人选择地狱是自己选择的，上帝没有三就这样。 OK， 说人永恒的命运如果是如此决定的，则地狱里有人不算是恶啊。你看啊，人永恒的命运如果是如此决定的，则地狱里有人并不算恶。为啥？因为人自己选择过去的，除非地狱里有不需要入地狱的人，那才是恶。例如假设有人选择了神却仍然被送入地狱，这才算是恶。诚然，一个有人会入地狱的世界并非所能想象中最好的世界，对不对？但若要维系自由的意志，则那是可以达到的最好的世界。同样，世界如果少一种罪案，那该更好，但这只能留给有犯罪潜能的人来做决定。不论是有关每天街上的小罪或是最大的罪，那就弃绝神，答案都是一样。世上少一张罪好不好？好。可是这个决定权在谁那儿？不在上帝，而在我们，对不对？罪上少一桩罪，街上少一桩罪，这个罪是谁犯的？是人犯的。上帝没有让你去犯罪，上帝只是给你自由，然后呢允许你做决定，那你做了错的决定，这是人的事情，不是上帝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一倒霉的就呼天抢地抱怨老天爷，老天爷之不公啊。昨天我还看了个微信，讲到这个什么 什么事儿来着？啊，说美国这个 NBA 篮球队有个小矮个子，打篮球打得特别好。这个是中国人做的一个这个 video， 说啊，他有句话，解说员说上帝对他不公，但是他怎么能够努力？这话是不错的。上帝不是不公，上帝虽然让他成为一个小个子，但是上帝给他一个出人这个就是超常的这个打篮球的能力，这是上帝给他的。OK， 这不是上帝不公，这是上帝给他的。那是尼可胡哲从来没有说上帝不公。OK， 就看着他人说上帝不公，那我上帝不是不公。如果尼可胡哲不是这样，他可能今天不知道在哪儿就是吃喝玩乐了，你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要说上帝不公，上帝是最爱我们。有时候我常常想说，上帝爱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不能够完全想象。有时候我想到我爱我儿子，就能够就是好像看到一点点哈，在管中窥豹一样，看到哎，上帝的爱就是这个样子哈。但是远远大于我对我儿子的爱哈。就是当你想到你对你儿子爱这种无条件的、无私的，什么都愿意给他这种爱，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呀。上帝说，保罗说，上帝把他儿子都赐给我们，还能保留什么别的东西不给我们吗？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 ，OK？ 那其中一样就是自由的选择，但是呢，人却往往滥用自由的选择，造成的恶果，然后我们 blame 说上帝是你的错。我要是上帝的话，我一定不会做上帝的选择，然后让所有人做错事情来 blame 我 ，It's so unfair， 对不对 ？But anyway， 上帝就是上帝，他就是爱哈。好，第六，人选择地狱哈，这一段呢。我们就简单看哈，因为我时间是不是 OK？ 这就是我们列出一些经文哈，讲到人选择的地狱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OK， 告诉我们，定罪的是因为人不愿意信上帝派他的儿子来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子人有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就是说上帝的震怒已经在人身上，因为人犯罪。那么上帝让人怎么免去上帝的震怒呢？就是让人信他儿子为我们死了。可是人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信他就可以免除神的愤怒，人却不愿意。来，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十四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少一个字哈，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二章：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你看耶稣的，昨天我跟他说，我见了我那个医生哈，他讲的，他说我也相信耶稣，哎，相信三位一体。可问题是呢，他们相信圣经，他说我也相信圣经，可是他们所相信的圣经是他认为对的，他相信；他们认为不对的，不相信。我真的是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他讨论哈。我说你真相信耶稣吗？如果你信耶稣的话，耶稣说哈，看，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你信耶稣是基督吗？他不见得信啊！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在审判啊，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意思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无论你都说的多漂亮，只要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会都受到审判。这是耶稣说的话。OK， 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可是我不相信耶稣说的有些话，这个是矛盾的。OK， 那请问哪些话你相信呢？啊，我觉得对我好的我相信，对我不好的我不相信。这可以吗？你有这个选择权吗？上帝说世界是这样的，我要这样造世界，你跟上帝说 No， 我不希望你这样造世界，那请问你去造着看看。 Vernon McGee 有一个美国 有很有名的牧师，他说上帝的律法这样定的，他说你不喜欢吗？ Too bad， You are not a creature， 如果你不喜欢，你自己去造个世界，你去享受吧，你可以说算。你能做到吗？你说做不到，对不对？这是我们生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他是老板，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你不高兴 too bad。 OK， 所以如果真正信耶稣的话，就信耶稣所讲的话，意思说不信我就会有审判等着你。路加福音说，听从你们 啊，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者的。这话说的听起来很简单哈，但事实上因为人的罪恶，历史上人用这个话，所以我怎么讲什么叫做恶啊？什么叫恶？恶就是美善的缺失。你看耶稣说的话，说听从你们，这是指耶稣跟门徒说的话啊，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呢。这个话给门徒多大的权利啊？就是门徒可以代表上帝。因此呢，就有人说，我就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言人， I'm the Pope, I'm the Vicar of Christ, 所以要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就下地狱，我说让你这个不下地狱你就不下地狱。历史上因为他们这个自以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行了多少邪恶啊！今天这个 Catholic Church 有多少 abuse, 这个哎呦天哪，多少这个案件 against them, 可是这些这个 Vatican 把这些案件全都压下来，包括今天的 Pope, OK, 自以为是上帝的代言人，行了多少邪恶，有一天上帝的要怎么惩罚他 I don't know, butOK, 所以什么是恶？恶就是美善的缺失。当人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呢，人就会行出许多恶来。你看不到今天的罪恶多少？就是因为人心中没有上帝。这个终极的美善就是上帝。如果人心中没有上帝，自然而然就行出恶了。没有光就是黑暗，不可能没有光还有个黑暗和光之间有什么东西，没有。OK, 没有光就是没有，就是黑暗，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同行，没有神，人心中没有上帝的话，我们就是充满邪恶，就这个样哈。好，第七，说神到底为何选择创造这样的世界呢？那这个题目如果你看这个讲义的话也是很长很多哈，很 confusing, 那我就总结了一下，简化一下哈。到底神为什么选择创造这样的世界，他这个列出很多选择，比如说神可不可以造出一个 let's say没有自由选择的，刚才我们说自由选择是罪的根源，对不对？那神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没有自由选择的世界呢？那这样显然就没有爱了，对不对？不能体现上帝的爱。好，还有一种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有自由选择却没有恶的世界呢？我们刚才讲说不可能，对不对？有自由选择就可能选择善，可能选择恶，所以这是不可能。那么上帝现在选择造了一个有自由选择的却同时又有罪的世界，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我们看看啊，这个世界是否是神所能创造中最好的世界？它可能并非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因为有罪嘛，对不对？却是迈向最好世界的最佳途径。你看哈，它这个 logic 很有意思哈。虽然不是可能不是最好的，因为有罪存在哈，但是却是迈向最好世界的最佳途径。如果神要保存自由，同时击败恶，则现有的世界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每一个人都可以运用他的自由选择决定本身的永恒归宿，如此自由便得以保存啊！一旦那些弃绝神的人被分离开，所有人在世的抉择就永远定案了，如此恶便被击败。选择神的人在那个世界中将蒙坚力保守，恶罪恶会消失，决定弃绝神的人被永远拘谨在自己的决定中，他们不能够扰乱那变为完美了的世界。一个有自由受造物的完美世界的终极目标达成了，但达成这目标的方法却是将那些滥用自由的人逐出。神向我们保证，所有愿意相信他的都能啊，相信的他都能拯救。神在基督里面为所有人提供了救赎，他耐心的等候，愿意所有的人得救。但是就像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时所说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好，最后讲到无神论者沙特。我们讲到无神论的时候讲到一个有名的哲学家，他是沙特是什么理论的创始人来着？还有谁记住吗？存在主义哈，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就是沙特。他在他写了一本剧本叫做 No Exit, 无出路哈 No Exit, 他有一句话，他说地狱的门是人用自由选择从里面反锁住的。 啊，这地狱的门是人用自由选择从里面反锁住的，所以我的括号是我加上去的哈。反锁住什么意思啊？地狱是只进不出，只能进去出不来。一旦你进去之后呢，就好像你把门给反锁了，你从里面打不开。这是沙特讲的话呀，存在主义不相信上帝的人讲的话，因为他知道人的选择，这个人的不是人的，人的光景，人生活的光景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有一年我跟这个 English Ministry 去这个 Downtown Seattle 去这个啊，这个看这些这个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送食物啊什么的，然后就跟他们聊。跟他们聊哈，你就得出一个结论：你去之前呢，你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你回来之后呢，对不起，我的怜悯心就没有了。为啥？他们每个人的光景那个样子哈，都是自己造成的。他告诉你，不用你说，他告诉你，他说：“哎呀，我今天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自作自受。”God didn't put them there， 上帝没有让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是他们自己的恶行造成的，没有人把他们生到推到那里去，是他们自己愿意选择。 OK， 所以地狱也是一样，地狱不是上帝把你派把扔进去，也不是教会给你扔进去，是你自己选择要去。你说我没有人愿意选择要进地狱，可是你要知道上帝的律法说背逆上帝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说我不愿意去地狱，但是我愿意背逆上帝啊， too bad， 一回事，背逆上帝就等于去地狱。Okay， 你不要去地狱，你不要背逆上帝，就这么简单。好，今天呢这个内容呢